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7月1日，星期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暴雨致巴基斯坦超100人伤亡之际，印度水坝开闸向下游泄洪。贵州榕江再遭洪水围城，居民紧急撤离。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锁边全面完成，筑起153公里生态防线。本期萝卜知道，碳理想主讲人欧阳婷将为我们解读：人类真的能改造自然吗？据界面新闻报道，在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与南亚季风雨季加剧的背景下，印度近日开启了位于印控克什米尔杰纳布河上的萨拉尔大坝闸门，以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防范下游洪水风险。此前，印度莫迪政府已因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而采取报复措施，宣布暂停执行印度河用水条约，并关闭多个大坝闸门。随后又在4月底至5月期间，以泄洪或清淤为由，多次无预警操控水流，导致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陷入混乱，加剧两国对立。印度河用水条约由世界银行于1960年促成签署，规定印度享有东部河流水权，而西部河流则归属巴基斯坦。然而，印度借条约之名大力开发水电项目，并在季风季节频繁以水资源为施压工具。尽管印度河流域大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境内，且关系其农业灌溉与饮用水命脉，但其处于下游的结构性弱势，使其在争端中处于被动。与此同时，连日暴雨也在巴基斯坦国内造成严重灾情，自6月26日进入雨季以来，已造成45人死亡，68人受伤。据新京报报道，6月28日，贵州榕江县再次遭遇洪水围城，防汛响应等级升至一级，防空警报在榕江上空拉响。居民在未完全从上一轮洪水中恢复之际，再次紧急撤离。街道积水严重，房屋受损，撤离的人群踩着裹脚的淤泥，有的抱着心爱的小猫，有的拉着装有全副身家的行李箱，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高处走去。多所学校和幼儿园自发成为临时安置点。洪灾对当地商户与居民造成严重打击，店铺被淹，家具泡毁，街道满是泥浆。此前，在6月24日，榕江县刚刚遭遇3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洪水由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共同造成，导致都柳江干流石灰厂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 256.71 米，流量达11400立方米每秒，创下自1958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30日在宁夏中卫市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固沙锁边工程全线贯通，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形成一条长约153公里宽约10至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腾格里沙漠是我国第四大沙漠，其东南缘的宁夏中卫市扼守着祁连山与贺兰山两山夹沙的关键节点，是腾格里沙漠向东南扩张的唯一出口，阻击着风沙向华北平原侵袭。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境属于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片区的宁夏将腾格里沙漠固沙锁边工程作为重点项目推进，工程全线贯通后，将在黄河上游筑起一道重要生态屏障，对遏制腾格里沙漠扩张、保护黄河安澜、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主讲人欧阳婷将为我们解读：人类真的能改造自然吗？在节目《无限人生书单》系列节目之《遇见自然》中，欧阳婷通过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代表作《沙箱年鉴》， 深入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欧阳婷从极端天气与生态危机谈起，指出自然灾害频发背后是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干预。欧阳婷通过回顾沙箱年鉴，讲述了利奥波德如何通过耕耘、观察和反思，逐步构建出生态良知。利奥波德在书中提出，土地不仅是资源，更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应是自然群体中的一员而非征服者。其土地伦理主张，人类要对包括土壤、水、生物在内的自然系统承担道德责任，并尊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稳定性。欧阳婷还结合自身经验，谈到诸如鄱阳湖水利工程、北京沙河湿地公园建设等现实案例，指出一些生态保护项目实则破坏生态多样性。他呼吁环保不能仅靠技术修复，而要在观念上发生转变，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与责任感。欧阳婷还引用利奥波德关于奋斗比结果更重要的信念，呼吁听众在认清生态困境的同时，仍应怀抱希望与责任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努力。以上解读整合自无限人生书单系列节目之遇见自然，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美国作家道格·克拉克的作品《最后的捕鲸部落》近日出版。本书讲述印尼拉马莱拉人以古老方式捕鲸抵抗全球化浪潮的故事。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